当今世代咧，可以话系人类历史上通讯科技最发达嘅时代啦。大型轮船吓，好似铁达尼号嗰啲，其实发明咗咧唔够200年，系200多年，对唔住。飞机咧，亦都系刚刚过咗100年左右嘅产物嚟嘅啫。互联网咧不足50年，即系冚唪唥嗰啲通讯啊、联络嗰啲设备咧，其实咧都系近代发生嘅。至于嗰啲智能电话吓、手提电话。都是不够20年的产物。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叫做六度分隔理论，这些这么抽象的应该大家都没什么听过，是吧？ Six degree of separation， 在1967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的教授斯坦尼米尔格伦 Stanley Milgram 提出，世上任何一个人只需要中间五个人就可以同地球上另外任何一個人產生聯繫噶啦，即係話你啊，同地球上任何另外一個人中間，只係將隔五個嘅朋友嘅聯繫就搞掂噶啦。呢個理論咧，聽落啊，你信唔信咧？好似真唔真啊咁樣。但係後來隨住互聯網嘅發達 ，Facebook 臉書就喺上年咧。做了一个研究，就将佢15.9亿用户的资料走去 check 下佢，发觉咧，原来在佢哋呢15.9亿的用户里边，中间只要3.57，即系4个都不够的人咧，就可以冚唪唥连通晒噶啦，犀唔犀利啊？今日的科技已经让我哋咧，好似能够将所有人联系起嚟啦。但又如何呢？伴随着林林种种通讯科技的发展，是不是真的叫我们更加认识住在我们家隔离那个人呢？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叫自己和我们的亲友家人建立更深的情谊呢？我不是说我们沟通的频繁程度，一日可以200个 WhatsApp， 不是说那些，是讲紧我哋真系嗰一份彼此嘅认识，系咪真系因为呢啲嘅技术？Testing， OK， very good。 我们有没有因为这些通讯科技真的建立到那个邻舍的情谊呢？年过40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你在孩童的时候都经历过跟我差不多的童年的日子。如果你住廉租屋的时候，即如果你有住过廉租屋的时候，那我呢就是住石蔭村第一座的。有没有住石蔭村第一座的？冇啊，拆咗噶啦。咁呢度咧，我就上网揾翻啲旧相。我仲记得啊，住喺我对面，住喺我斜对面，住喺我隔篱嗰个系边个？我仲记得嗰啲邻居咧，我好肯定佢知道我俾阿妈边年边月边日几点钟用藤条打咗几多次。我好肯定我啲隔篱邻舍知道我同我啲阿哥吓几时嗌交。几时打交？因为他们真的亲眼看过，亲耳听过。因为我家的大门口是不会关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要打开门，等对面的铁闸和我们对着去扯风就凉很多的嘛，是不是晒头啊，个个。有时我们会坐在家的铁闸的门口担张胶凳仔，就特别我妈就跟对面打牙教这样。我还记得在我哋隔篱嗰单位，即系中间隔住埲墙嗰个，咧阿伯叫郭生，佢好人噶。佢每次咧我哋路过翻屋企门口嘅时候咧，佢就坐喺门口度唞凉啊嘛，同我哋啲细路仔打招呼。佢好中意小朋友嘅，佢有个仔都一样，不过咁，佢个仔咧系黑社会嚟嘅，公认噶，成条街都知。 但是他从来不会骚扰他邻居的，一次都没有。周不时还和我们的小孩打招呼，后来我亲眼看见他怎样在大陆娶老婆，怎样生了个仔，然后修心养性。这件童年的往事可以说是我从小学到的一个埋身的生命教育的功课。但是看回今天的社会又怎样呢？通讯科技发达了很多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今日全世界有四个人就有一个一生当中就经历过情绪病。 OK， 这个不单止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秘密。去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制作了一辑纪录片，讲出英国人正处于一个孤独的世代 Age of Loneliness。 片中访问了不同自认公开自认孤独的人士，年龄由19岁到100岁，有刚刚考入大学的，有垂垂老矣的100岁，是有失业多年的，有事业成功的，有离婚丧偶的，但也有婚姻美满的，有宅男宅女，也有活跃社交圈子的，有领取英国的综援的，有家财万贯的生意人。无论你是什么人都无一幸免。 Loneliness， 今天我们要问，我们怎样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很重要。 我们教会的差传年会的主题就是隔离万民，正正就是道出这个意思。今天现在被阻隔分开有待信主的人，其实可能就真的我们在旁边，但是现在是因为什么被阻隔呢？是因为什么被阻隔呢？我相信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争了一份我们爱邻舍的心。我们希望透过路加福音10:25-37，我们一起去思想怎样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那我的建议我们这样做，那么就打出来的 PowerPoint 就分了颜色了。我负责做旁述，弟兄负责读耶稣的说话，即是蓝色那些 OK， 姊妹呢就请你读那些啡红色那些，就是那位律法师的说话，行不行？我们做一个 role play 角色扮演，好吗？准备1、2、3。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耶稣对他说，他回答说，耶稣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耶稣回答说，下一版，他说，耶稣说，多谢大家。经文一开始就向读者交代，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 律法师咧喺犹太嘅社群当中咧，系肩负住诠释律啊犹太律法嘅责任，特别咧系讲到摩西嘅律法添啦，系嘛？所以话佢哋系律法嘅权威，佢哋喺犹太嘅社区当中咧，你可以想象有权势、有声望、受尊重，甚至有一啲研究提出咧，呢啲人喺社会当中咧，其实唔系好多嘅啫噃，即系呢啲咁样嘅social elite， 呢啲社会嘅贤达啊，可以话。咁咧佔成個社區當中5% 嘅人啫，5%。你可以話咧，佢哋係上流社會嘅人咧，都不足為過。呢啲人其中有一個代表，而家就去到耶穌嘅面前起來，向耶穌提問啦。為乜啊？真係向耶穌請教 ？No， 唔係啊，係試探耶穌。翻查字典，試探呢個字嘅意思咧，可以指考驗，即係話。我哋有理由相信呢、这个律法师其实系为咗去 check 下耶稣，试下佢，喂，睇下佢有几多斤两，吓、啊，识唔识答问题，掂唔掂？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几时见过学生会走去试个老师嘅咧？经文话俾我哋听，律法师起来说话啊，今日咧就调转嘅，但系按照当时犹太人嘅习惯，其实。学生是坐低，老师是起身讲嘢噶。佢起身讲嘢，我哋几乎可以肯定呢、这个律法师是以一个优越者的身份，高高在上的姿态向耶稣拷问。面对呢个咁强势的人，耶稣点回应？耶稣问律法上写的是咩？你？念的是怎样呢？对律法师来讲，其实这个问题难不难答？易答到晕啦，系咪？佢律法师嚟噶嘛，熟晒。咁问咪更加助长佢嘅气焰。但系当律法师乘胜追击，进一步追问边个系我嘅邻舍啊嘅时候，耶稣娓娓道来，好撒玛利亚人嘅故事。呢、这个故事正正就撩起。律法师陷入佢嘅反省当中，呢、这个故事边个细节最叫律法师难接受啊？其实就系嗰个撒玛利亚人嘅主角。当初以色列国喺巴勒斯坦地建立出嚟嘅时候，好快一分为二，成为南北两国。由于北国咧喺政治同埋属灵上非常腐败，好快就被亚述国灭亡啦。亚述国好凶残，将灭咗嘅北国嗰十个嘅支派咧，老到世界各地，而且仲要夹硬将佢哋同异族嘅人通婚。结果混有外邦血统生出嚟嘅下一代就系撒玛利亚人啦。听讲撒玛利亚人咧，俾南国剩低嗰两个支派嘅人咧，就好敌视佢哋呢啲撒玛利亚人，觉得哇，即系混血杂种咁样样。甚至呢種咁嘅講法，還係撒瑪利亞人咧，係成為咗佢哋一個鬧人嘅詞語，即係我話人，你撒瑪利亞人嚟嘅，係鬧人嘅。但其實呢班撒瑪利亞人，就算係咁，佢哋都冇願意脱離敬拜耶和華嘅宗教信仰嘅習慣，佢哋仍然喺佢哋即係北國嘅地方。去另设敬拜耶和华的场所，但对于那些自命纯种的犹太人来讲，这班血统混杂、信仰不纯的人，其实他们觉得比外邦人更加污秽。所以当耶稣问这个律法师说：喂，其实落在强盗手中的人，哪个是他的邻舍啊？的时候，其实。那个律法师是没有答到撒玛利亚人这个字的，他说怜悯他的，他连讲撒玛利亚人这个字他都不屑去讲。但我们问，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会去帮助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呢？经文说是什么？他动了慈心。翻查字典，动慈心这个字其实就是怜悯同情的意思了。圣经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都将个动词心呢、这个动词形容词系用喺耶稣睇见嗰啲境况堪怜嘅人嘅时候嘅情绪反应。你可以话呢、这个撒玛利亚人之所以能够做到呢件事，系因为佢呢份嘅慈心。佢之所以佢咁样爱邻舍，系因为佢呢个慈心。但我问，对于呢个律法师嚟讲，佢觉得自己有冇爱邻舍啊？都有嘅，都有嘅。因为你喺个对话里边，你见到呢个律法师，其实佢为咗显明自己有理，佢去再问边个系我邻舍，佢认为佢已经爱咗邻舍，佢先会咁问嘅。同样有爱邻舍，一个是出于慈心，一个是基于律法那份的优越感。这两个的服侍究竟有什么分别呢？我在想，出于慈心的服侍是基于对别人的怜悯，是不是？刚才我们讲得很清楚。基于出于优越感的服侍，却是认为自己有怜悯人的条件，我就去做了。原因是自己。出于慈心的服侍是单纯为了别人的需要得着帮助，出于优越感的服侍是为了叫别人得到帮助之外，藉着这个服侍去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去获得那个优越感的满足。各位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反省，其实人的优越感往往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香港人去东南亚或者国内较贫瘠的地方，无论你旅行也好，你是做什么都好，你往往非常关注当地的卫生条件啊，厕所干不干净的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认识一位非常致力在东南亚地区从事扶贫工作的弟兄，我曾经听他分享过很大的学习。他成日告诫弟兄姊妹，前往一些饮用水的卫生条件比较不理想的村落的时候，记得，千祈不要带支樽装水入去个村度。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拎那支水出来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告诉对方你有一份优越感。优越感不单止让到人和人之间有一个讲不出的距离，优越感亦都妨碍了在我们的服侍里面从对方身上学习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已经假设我们是叻过对方的一方，但这个假设是不是真的成立的呢？当我们服侍有需要的事，当我们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们在他们身上都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我团契的弟兄姊妹曾经去透过教会的社关部参与那个义工深化计划，接触过一位从国内嫁到来香港的一位的女士。那位女士英文程度不是很高，她怎样去帮她读小学的儿子去学英文呢？怎么搞呢？我真的服了她。她首先就将个英文字咧，用佢个手机即系入咗落去先，即系嗰个字乜乜乜咁啊，打咗入去啦。打入去之后咧，就将嗰个字咧，就即系带住部手机拎去嗰啲麦当劳啊、KFC 嗰啲快餐店嗰度，咁咧就去问嗰啲中学生：，哥哥啊，呢个字点读啊？咁样样，咁咧问完啲中学生之后咧，咁佢读啦，跟住就录咗佢，录咗佢之后咧，就再将个手机拎翻屋企。再教个仔读，我哋往往从呢啲喺艰难中挣扎嘅人学到嗰个挣扎求存嘅能力。我哋唯有就系去拒绝我哋呢份嘅优越感，以一个谦卑嘅态度去服侍别人，我哋喺当中先会学到更多。我们不单止从这一点，我们看见这份的优越感的反省。 我哋睇见呢位律法师除咗带住一份优越感之外，从第二十九节我哋睇见佢前嚟找耶稣，亦都系为咗去显明佢自己系有理嘅。佢凭咩去显明自己有理呢？当然就因为佢以为自己已经满足咗律法爱邻舍嘅要求啦，系咪？喺利未记十九章嗰度讲到邻舍的确。是指在以色列中间入面那些同族的自己人，只不过在同一章利未记第十九章都提到以色列要恩待在他们当中的外人。你可以说律法师承袭圣经的教导，就按照犹太传统，喂，爱邻舍是重要的诫命，不过这个诫命其实都是在说爱自己人而已。古代犹太教的智慧书便西拉自训十二章一到四节那里的的确确吩咐读者不要帮助罪人。你有进一步想，老实说，从实际角度，就算我如果我们不将邻舍去作出一个有限度的定义，将邻舍定义到是遍布全世界，其实我们又是否真的应付到这个爱邻舍的要求呢？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我们发觉耶稣没有去跟这个律法师纠缠斟酌啊，邻舍的定义是如何如何啊，你定义得太窄了，应该广阔一点。耶稣不是将个切入点放在这个理性条文的解释，相反他将整个的思路的焦点转向放在那个怜悯的心肠。怜悯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心的确是被搅动，我们的确是萌生一个想帮对方的心。你想想，其实我们无论对邻舍的解释在理性上是几松几紧，如果我们定义了邻舍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用行动去行出来的时候，说什么而有什么用呢？所以爱邻舍其实不是说我们怎样去定义，最重要的是不是做些什么说满足了那个要求就证明自己有没有道理，而是真的让这个怜悯的心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遭遇里面活出来。爱邻舍不是主动去做些什么去满足条文，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面对我们见到的事情，我们流露出来的反应。早前我有机会去认识那些从国内来香港读书的一些的朋友，后来他信了耶稣。那我问他，喂，怎么信主的？那我还想着呢，他当然是说他在大学那里呢怎样去被人带信耶稣的样。但我听完之后坦白说我很心悒。十几年前他们以非常优秀的成绩在国内那里拿到一个的机会来香港的大学去读书。不过呢，他们其实对香港的大学的情况是不甚了了的，其实甚至可以说他们对整个香港的情况都是不甚了了的。广东话一句都不懂，但要上堂。在那里生活，在香港生活还要罗致生活所需，哪里买东西，怎么出入，全部都不知道，完全空白。但来到香港，学校没有任何的协助，就连他们同班的同学一起上堂了，上完堂落堂之后怎么样？各有各样。落了课之后没有人愿意去接触他们，简单用广东话的一个字眼，自生自灭，形容完了。 但由于他们实在很厉害，他们一班抗疫力很强的人，于是总算都挨过这三年的寒暑，拿到个大学学位。他们在毕业之后，透过工作的单位认识一些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看见在工作单位里面的同事，不单止坚持持守标准甚高的职业道德，而且还愿意主动去帮他身边的同事，特别是这一班寄居的人。渐渐就对信仰产生兴趣，跟他们一起去看圣经，信耶稣。二十几年前，当我还是读大学的时候，我在查经班里面有一个弟兄是做医生的。有一晚，我们一起去沙田和斜村去吃饭，宵夜呢，挺开心的。但突然间，这个弟兄冲了起身，离开座位，扑去前面，都不知道什么事。我都未看清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原来他已经帮手去救一个人。原来作为医生的他，他看见有人在街上晕低了，他即刻冲前去协助，为人急救，即刻去帮手 call 白车报警。整个过程前后不够五分钟。但弟兄姊妹，这个面对你的遭遇作出适当即时的怜悯的反应，这个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的意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应用呢？我们愿不愿意在逼地铁的时候不要站在门口，站入一点呢？我们愿不愿意在恩福逼电梯的时候向身边的弟兄姊妹展露多一份灿烂的笑容呢？我们愿不愿意在餐厅吃试吃饭的时候，向那些帮我们落单或者做清洁那些朋友职员留到多一分友善的态度呢？我们愿不愿意在家里出入楼下那位看更、那位保安、那位做物业管理的朋友，我们向他多些打招呼？有人说笑一笑世界更美妙。我反省我在很多时候，我自己本身都不是很懂得这些细节的人。早排住在我家隔离那位那对年轻夫妇呢，刚刚个老婆呢就生了第一胎。咁呢，我就好欣赏我太太主动就话，喂，不如去买啲BB 嘢俾佢哋啦，咁样。咁呢就主动敲门搭讪，咁呢就送咗份小礼物俾佢哋。咁后来呢对夫妇呢都回应俾咗盒猪脚姜我哋食。这个睦邻嘅关系其实今日越嚟越少。或许耶稣不是要我们将世上所有的责任包揽上身，老实讲，我们又如何承受得起呢？但是或许在我们日常的遭遇里面，多一份怜悯，多一份微笑，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敏感，多一份接纳，多一份爱心，多一份体谅，多一份礼貌，让到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存在多一份正能量，集腋成裘就已经很好了。最后再让我们思想，我们怎样不是为了满足条文的要求尽力去爱。或者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个疑问，就是其实律法的条文去怎样定义邻舍呢？究竟有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的呢？如果有，不是好些吗？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满足到条文。但我们要留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条文其实是为了最低要求去设的。你过了条文只不过表示你犯规而已，但是就算你在条文以内的范围，是不是等于你已经达到神的心意和目标呢？对律法师来说，他的心态 或许有一个错误，就是他只不过达到条文的最低标准收工啦。这个就是他的理想，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从来这个都不是上帝真正的理想。从耶稣的回应，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不是只是要我们达到某一个底线，而是要我们看出律法的核心价值去活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教会要求团契的弟兄姊妹的参与有一个既定的出席率，是不是？但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那个出席率里面，哦，达到那个数目了，够钟可以不用再回团契了，是不是这样呢？这个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意思是为了去促进弟兄姊妹之间那个友谊的建立，那个互相守望的关系，藉着这个的最低标准去让到我们去活出那个精义，才是那个核心的价值。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回到神的律法里面，其实神的真正标准是很高的，不只是停留在那个最低的标准那里。如果我们讲到做基督徒爱邻舍的标准，其实要爱几多，无论你爱几多都是亏欠。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就这样讲，或者我们一起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里不是讲到我们用这个亏欠的要求去要求人家爱我们，这里是讲到我们每次去挣扎去不去爱的时候，我们都反省我们用这个亏欠的态度去不计较去付出，好像争了人的态度去偿还这个爱的债务。跟大家分享一个刚刚在上个礼拜母亲节，看过 YouTube 的一个的故事，我用中文去翻译翻出来。有一个仔出自单亲家庭，照顾的母亲只有一只眼睛，因为这样这个小孩成日被他同学取笑，他觉得很尴尬，觉得很羞愧，他很不想母亲在他的朋友同学面前出现。他怎么呢？他从小立志要发奋图强过独立的生活，尽快离开这个叫他羞愧的母亲。后来他真的做到了，他很快大学毕业，以极优秀的成绩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也很快成家立室，搬走离开他阿妈。过了几年，这个母亲知道他的仔又有他的儿子了，这一个冬天前来去探望他，暗中叮当开门。当个仔发觉他阿妈，而这个阿妈的孙看见这个单眼的人的时候大喊，个仔就跟阿妈说，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跟着就闩了门。母亲等了一阵走了。事隔几年之后，这个仔因为他母校的重聚日回到老家，才知道他阿妈已经不在人世，但他没有为母亲滴下一滴的眼泪。就在那个时候，透过他的邻居收到他阿妈的一封信，那封信是这样写的，我最爱的孩子，我无时无刻去挂着你，抱歉上次前来打扰叫你受惊，但我现在非常高兴知道你回来母校参与重聚日，所以你看到我这封信，但我恐怕我见你不到了，好对不住，在你成长的期间我常常令你觉得尴尬和羞愧，不过你知不知道，在你还小的时候你遇上一次意外失去了一只眼，作为母亲的我实在不忍看见你只得一只眼睛，于是我将我的眼睛给你， 我实在为你好感到骄傲，因为你能够代替我去继续用这个眼睛去察看这个世界，用我所有的爱去爱你的母亲。这份爱要做到容不容易呢？大家心里有数。但其实当耶稣和这个律法师对话的时候，已经暗藏一个秘诀。律法师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他一直用一个上流人优越感的身份去问，他是问谁有资格做我邻舍啊？但耶稣的回答是直接提出一个反省，如果有一天你变成一个在强盗手中就快丧命的人，你想谁做你邻舍啊？律法师的一生或许从来没有想过他是需要人怜悯的，律法师的一生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他是需要上帝的怜悯，他还以为自己可以透过自己的能力才干去赚取承受永生。但耶稣的比喻告诉他，其实他是一个极需要上帝怜悯的人。当耶稣总结说你去照样行吧，不是告诉他他一味狂去怜悯人，也告诉他他其实需要神的怜悯才能够承受永生，他要藉着上帝的怜悯生命真正得着改变，这份爱才能够在他生命成为可能。路加福音第十章其实有三个段落，不是只是讲紧好撒玛利亚人，其实这三个段落是充满着连贯性的。第一到二十四节，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去外邦的地区传扬福音。根据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二节记载，其实耶稣差遣那七十个人或许就是去到撒玛利亚这个区域了。期间他训示门徒不要因为侍奉的成功就是鬼都服自己开心，却要因为有永生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去欢喜。25到37节，我们刚看完这段经文，耶稣应付律法师的挑战去问做什么才承受永生，耶稣挑战这个律法师的态度，不是靠行为，亦都要将这个爱带到撒玛利亚外邦有需要的人那里。人唯有不再骄傲自义，彻底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怜悯，先去学懂去怜悯人。最后38到42节，耶稣去到马大屋企，正正就是提出这个重点，人不要再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要安静在神面前仰赖上帝，才能够找到那份不能夺去的福分。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要用爱去爱身边的人，用爱去打破隔膜，用爱去融化冰冷，用爱去接触那些被我们冷漠隔离的万民。这件不是容易的事，从我们的罪性我们可以说，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是极难的事，但是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当我们每次觉得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回到上帝的怜悯那里，重新得着这一份爱的力量。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承认我们是一班很需要你怜悯的人，我们很想被爱，但我们却很多时不懂得去活出那一份我们需要人对我们的爱，去这样爱人家。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亏欠了你的荣耀，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窒碍了使万民作主你的门徒那个的使命。主，今天求你去透过律法师和耶稣的对话，让我们重新立志去得着这份谦卑的爱，这份不是为了达到条文去做的爱，这份不是为了去证明自己对别人错的爱，这份是那份单单从你而来谦卑倒空付出的爱。我们知道我们要靠你才成就到这个工作，我们靠你才成就到这份生命的素质，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认罪，我们谦卑，我们求你改变。我们这样祷告，是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